大家平安。今年这一系列非常的特殊，因为我们要面对旧约比较不熟悉的一些君王来加以认识。首先我要做一个开场白，当我们明白了旧约列王记读得进入状况的时候有什么好处？第一，我们明白历史的兴衰，看历史的记录。第二，我们可以从历代志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成功，为什么会失败。列王记所发生的事是根据历史的事实记录的，好像资治通鉴这样一部编年史。那么历代志呢，把这一些发生的事情透过上帝的眼光来加以解释。所以你读了列王记，你可以把历代志也读得很好，历代志读得很好，你也可以把先知书读得更好，因为在每一个君王的时期都会配备一位祭司，是亚伦的后裔，世世代代相传。然后上帝又兴起了在不同时代的先知，针对当时的情况说出上帝的话。所以今年我们要从旧约的列王与上帝的彼此关系，我们来认识几个皇帝。以色列最强盛的时候就是大卫跟所罗门，带来了空前的盛世。什么叫做盛世？就是国家太平，就是没有仇敌，百姓安康。这个很容易了解的。所以中国呢，有唐盛世，有汉盛世，今天我们被称为唐人。新加坡有唐人街，我们今天所写的汉字，我们要归功于中国有唐朝跟汉朝的盛世。因为唐朝有贞观之治跟开元之治，国家带来了极大的富强跟繁荣。汉朝有文景之治，又有外交使节团通往西域，开阔了极大的疆土。所以我们今天被称为唐人跟汉人是有历史根据跟记录的。所以我们要读列王记，我们要明白以色列的盛世在大卫跟所罗门以后，结果国家分裂了。因为所罗门晚年离弃耶和华，一千个嫔妃诱惑他去拜假神，结果国家分裂了。分裂以后呢，就成为南北两国。自古以来国家分裂成两国，不只是发生在以色列，东德跟西德之前也分裂成两国，越南南越跟北越也分裂成两国，但是都统一了，现在就剩下北韩跟南韩。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有问题的时候就会分裂成两国。那么南国呢，大卫跟上帝有立，上帝跟大卫有立约，我因为跟你立约的缘故，所以呢我保留南国的血脉是一脉相传。所以南国的二十个王呢全部都是一脉相传啊，大卫传所罗门，所罗门生罗波安，罗波安传亚比亚，亚比亚传亚撒，亚撒传耶撒法，一直传到末代这个西底家，二十个。那么北国呢有一个臣仆叫耶罗波安，是所罗门的一个优秀的干部，帮他督工建造一切的工程。结果所罗门晚年的时候离弃耶和华，先知向耶罗波安讲，你要带领十个支派离开，因为我要处罚所罗门。所以南北就这样分裂了。罗波安应该是很好的一个王，因为先知跟他应许，如果你效法上帝跟大卫所立的约，敬畏耶和华，谨守遵行他的诫命，上帝赐给大卫的福分同样也赐给你。结果所罗门，结果耶罗波安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犹太人一年三次要回耶路撒冷守节，这个是申命记摩西五经规定很清楚的，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一年三次，你不管住在哪里， 都要往耶路撒冷去守节，住在比较低洼的地方，像耶利哥，他就要往上坡到耶路撒冷去，他就要唱上行诗。所以诗篇有很多上行诗，就是这个典故来的。他们在路上走路的时候要唱上行之诗，就是要回耶路撒冷守节。结果他怕这一些人回去守节的时候呢，就不回来了。那我耶罗波安还当什么王？就在但最北边的边境，跟伯特利的宗教中心建造了两只金牛犊。他说：“你们不用回去守节了，就在这边拜金牛犊。”他就是带你们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地的。结果呢，因着这一个致命的错误，以色列的北朝经历了九个朝代，没有一个好下场。耶罗波安被巴沙篡位，满门抄斩；巴沙被新利篡位，满门抄斩；新利被安利篡位，放火自杀而死，自杀而死。一直到最后一个王朝，九个王朝没有一个好下场。请大家注意，就是因为拜偶像，非常的清楚。那至于南国二十个王，我们就要好好的来思想。我今天介绍这二十个王里面第一组的两个好王，二十个王里面只有六个好王而已。亚萨、耶沙法，圣经说行耶和华为正。第二组我们就知道长大麻风的乌西亚跟他的儿子约坦。第三组那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西西家跟耶西亚。二十个王里面只有这六个王，圣经说行耶和华中看为正的事，其他十四个王呢，全部都是行恶。什么叫行恶？离弃耶和华，拜偶像。所以上帝兴起了外邦，当时的外邦呢，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亚兰、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是成为上帝刑罚以色列犹太人的器皿，叫他们悔改。所以我们把这个背景熟悉了以后，你说哇，南国二十个王，北国十九个王，我怎么背？中国599个王你都能够背起来了，你这39个王你怕什么？皇帝、唐、以下、商、周、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你都能够滚瓜烂熟背出中国史了，这个犹太的历史你还不能够轻而易举吗？所以呢，我们身为华人，我们要懂得我们华人的历史，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更应该了解上帝拣选犹太人成为他的选民的历史。因为犹太人的历史是人类的时间表，今天能够所发生的事全部都记录在犹太人的历史了。所以我们今年这一系列，我跟蔡牧师讨论了很久，到底要用什么主题？讲先知吗？大家说说，先知我们读过了好几个了。讲新耶稣信吗？我们主路写常常教。那我就说好，那我可以讲旧约列王记吗？他说可以。那我就开始今天介绍旧约的列王记。大家我们懂了背景了，以色列的盛世就是因为有大卫跟所罗门带来空前的强盛。一个国家强盛只有三个原则：第一，没有仇敌；第二，经济发达；第三，你这个王就坐得很稳。这个是五百年前朱元璋赶走蒙古人以后，他急着要称帝。刘伯温跟他讲：“朱元璋啊，称帝的事情慢慢来，你有两件事情要优先做。第一，你要筑高墙，防止蒙古人再从他们的居住的蒙古高原那边再入侵北京。”所以呢，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明长城保存得特别好，任何人到北京如果不去看长城呢，那就不算到北京啊。这个就是明朝所建的。第二，要广居粮，全国上下都要有饭吃，而且要吃得饱，这个省经济发达。所以呢，筑高墙，广居粮， 那称霸呢，慢慢来，因为你这两个条件做好了，你称霸绝对没有困难。啊，五百年后毛泽东讲了九个字，其实就是从这边抄过来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知道了吗？我八十年代去的时候，一个地痞看到带我去参观这些地下道，写了毛语录。我问他：“你知道这个典故吗？不就是毛语录吗？”我说：“学问很深呐，啊，学问很深呐，就是这国家强盛的三个要素，非常的重要。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上帝跟大卫所立的约，写在诗篇132篇。你若敬畏耶和华，谨守遵行我的诫命，好处是什么？除了刚才所讲的。”国家强盛的要素以外，你的后代不断的有人接替你做你的王位。到现在我们还不能够明白这句话，我跟他解开。以色列灭亡两次，还一次被掳到巴比伦王国70年，主后70年，提多将军把犹太人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到1948年才复国。你说他还有王吗？你读马太福音，从大卫到被掳到巴比伦14代，从所罗巴伯带领到主耶稣降生有14代，主耶稣第一次来是成为我们心中的王。这个是大卫，因为耶稣是大卫的家谱的后裔嘛，所以他有君王的家谱。我们普通人一般读马太福音2分钟就睡着了，请问睡不着的人读马太福音就马上睡着了，因为每个字都深刻。但是今天对我们熟悉旧约历史的人，读马太福音第一章呢，有如沐浴春风啊，对不对啊？亚伯拉罕生亚撒，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12个支派，大卫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好像在唱歌一样。然后一直到主耶稣降生，第一次来成为我们心中的王，现在这个叫做恩典世代。福音传遍天下，得救的数目字满了，主耶稣就第二次再来，成为国度中千禧年的王。所以呢，这句话应验啊，你的后裔不断的有人接替你做王位。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重点就在这里。所罗门生了一个二世祖叫罗波安，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父亲跟祖父的腰还要大，结果呢造成背叛。历史就是这样，口出狂言，经济不够加税，建筑不能完工加重他们劳役，结果呢官逼民反，写在历史上。所以呢，上帝处罚他，用埃及军队来把他父亲所罗门所建的那一些金银珠宝金盾牌啊，全部都离到埃及去了。很悲哀的一个二世祖。那剩下的一个亚比亚也是没有用，假如不是上帝跟大卫所立的约的缘故，早就灭亡了。所以仍然让他有灯光，好不容易生了一个亚撒。哇，今天我们就要介绍亚撒。现在我们来看亚撒，大家背景懂了，现在我们来读，大家就知道了。15列王记上15章第9节，他告诉我们，他说南北分裂的时候，约罗波安做王第20年呢，亚撒就开始接替他父亲登上王位。他做王41年，在位时间还蛮长的。不久，不错，前面39年很好，后面2年一塌糊涂。所以我称他为有头无尾。我们做事情要么就有头有尾，因为事情的终局胜过事情的起头。亚撒结果没有一个很好的结局，但是他还是在历史定位上是一个好王。他做王41年，他败在他优点在哪里？他的祖母是亚撒龙的女儿，叫玛嘎。这个女人啊，垂帘听政，干涉亚撒王， 又拜偶像，所以那时候他登基的时候可能年幼，没有能力去制止他。现在呢，他长大了，他开始要有作为了。第三节他说，他效法他祖父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大家知道诗篇132篇，上帝跟大卫怎么立约？你寻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为我约柜寻择安息之所，你的心意我心领了，因为我要加倍的赐福给你。你要为我建圣殿吗？不可以，因为你流人家血太多。我必让你生一个和太平盛世的儿子啊，他会为我的名建圣殿。不过你的心意，我给你一个约。什么约？第一，我要有祭司披上救恩，教导百姓敬畏耶和华。第二，我要兴起先知传达上帝的话，教导百姓遵行上帝的话。第三，我要使你大卫的脚，脚在圣经里面代表能力，我要使你的脚能够发出来，使仇敌都归服你，都进贡。大卫之前的扫罗，你看邻邦推罗西顿黎巴嫩不是叙利亚摩押亚门以东菲利士，都是来欺负这个以色列的。大卫当王的时候，这些周围的仇敌啊，全部被他什么置平啊，全部都是进贡什么大卫。因为耶和华与大卫同在，所以大卫当王40年秉公行义，做得非常的安稳，把这个根基让给所罗门，让他承受40年的伟大风光。结果就因着所罗门离弃耶和华，国家分裂了。请大家注意，当百姓没有上帝的话，不敬畏耶和华，就有祸了。现在我们来看亚萨，他记住他大卫太平盛世，上帝怎么祝福他的时候呢，他就开始采取行动。第十二节，怎样采取行动？敬畏耶和华，首先就是要什么？离弃偶像。他就除去娈童，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当时四世纪，为什么犹太人会陷入网罗呢？就是因为没有很好的领袖接替耶稣亚教导他们敬畏耶和华，结果他们就被偶像迷惑了，拜巴利。拜巴利一定要拜亚瑟拉，因为他们是一对夫妻。接下来就拜亚斯他路，接下来就拜米勒公，接着拜摩洛。这五尊假神呢，是迦南族所拜的，所以以色列人就落入了网罗。他们好奇，他们受诱惑，所以亚萨就从国中除去这些偶像，其中除了做了一件最难能可贵的事。第十三节，他贬了他祖母迦太后的位，看到了吗？他垂帘听政啊，他干涉他这个亚萨王，你要做什么经过我同意啊，我就把他贬掉了，因为他造了亚瑟拉。我刚才讲了，巴利的假神是要人家将儿女献祭啊。以色列的南国啊，有两个王恶劣到什么，把自己的亲生儿女放进火堆里面献给巴利。第一个叫亚哈斯，第二个叫玛拿西。所以以色列会灭亡，就是因为玛拿西的缘故。上帝说，因为他的缘故，我要把他理到外邦，犯了这么大的错。所以呢，巴利跟亚瑟拉呢是上帝所恨恶的，他就把他贬掉了，把他砍下了，把他烧在吉伦西耶路撒冷旁边的一个地方。那十四节是一个转折点，当圣经写指示的时候就是不好了，乃曼大有威严，指示长了大麻风。很可惜秋坛没有废去。什么叫秋坛？就是当时以色列人拜偶像的地方，这个叫秋坛。秋坛没有废去， 造成了所有世世代代历历代代的君王呢陷入了网罗，所有的王登基的时候都没有废掉秋坛。这节经文请大家用红笔自己画起来，以后你读到任何一个君王呢，你都会读到只是秋坛没有废去。后来是谁把它废去了？西西家、约西亚这两个第三组的好王把它废去了。所以我们要读到真正最好的王呢是约西亚跟西西家，可惜西西家英年早逝，多活几年的话历史要改写。亚萨一生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所以呢上帝就祝福他。这个是指列王记在这边所发生的事。现在呢我们看历史的事实以后呢，我们就来看回历代志。因为历代志呢第十六章就写得很清楚了。历代志第十五章第十六节啊，这个是重复的经文。第十五章十六节他说，亚萨王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因为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瑟拉，亚萨就砍下他的偶像捣得粉碎，烧在吉伦西。列王记是耶利米写的。归回以后呢，以斯拉文士就把资料整理起来写了一本历代志，所以呢资料非常的丰富，有一些经文是重叠的，但是呢历代志透过上帝的眼光来评估这件事。现在我们来看他作王敬畏耶和华，圣经说他作王到35年都没有征战的事，因为国家强盛，上帝祝福他。中间发生了两件事，亚萨第36年的时候，跟亚萨作王36年之前呢，历代志记录了两件事情，上帝怎么样祝福他，跟上帝怎样责备他。在第14章告诉我们，他作王的时候，他面对埃及跟古时的大军，啊，古时就是今在埃及的旁边，埃提阿伯那个地方。率领了100万军队，战车300辆，浩浩荡荡来到玛利沙，就是以色列南端的一个边境的城市，要围攻耶路撒冷。这时候亚萨求靠耶和华，耶和华与他同在，结果呢以有限的兵力打败了什么古时的大军。这个在圣经里面啊不胜枚举。约沙法也发生过一次，西西家也发生过一次，百万大军围攻耶路撒冷，结果呢上帝只派一个天使就把他们摆平了。为什么？因为他求靠耶和华，上帝就应允了他的什么祷告。这个在历史书上，在列王记上记载的非常的清楚，所以呢上帝祝福他。但是到了作王第36年以后，我们看见他老糊涂了。怎样？巴沙，以色列那时候巴沙篡位耶罗波安，南北常常内战。内战以后呢，他就率领要来攻打这个犹大耶路撒冷。他想出了一个方法，就在一个拉玛这个祭司撒母耳的家乡。那么你如果有到以色列，你就知道耶路撒冷要往伯特利去一定要经过拉玛，所以它是一个重要的地方，你把我这个地方扼住了，就是等于让我不能呼吸了。结果他去求靠什么？求靠亚兰，你不要跟他和好，因为我父亲以前跟你立过约，我送给你好处。这是他的败笔，先知责备他，你打败古时军队是上帝帮助你的，因为那时候你懂得求靠他，现在巴沙来跟你过不去，你怎么能够求靠你的仇敌亚兰呢？上帝要责备。结果他听了恼羞成怒，就把先知关在监狱里头，然后百姓批评他，就把人家关在监狱里头。这就是亚萨的败笔。因为我们今天读经王呢，我们要知道他的功过，如果我们读功不能够从历史的定位读出他的功过的话呢， 我们就不算完全。所以亚萨被定位为好王，但是呢他也有功过，功就是敬畏耶和华，上帝帮助他打败了古时的军队，过就是有困难的时候巴沙的征战他求助于什么外国的这个亚兰来帮助他，结果呢是真的巴沙就不敢再修筑拉玛了。那么亚萨就把这一些器材呢去修筑米斯巴，米斯巴是靠近埃及，所以呢防止埃及上来攻打，因为有古时的军队 的这一场征战的经历，所以他就修筑米斯巴的防御工事。这个在历史的定位上他告诉我们亚萨他做王41年，前面39年都很好，最后2年呢啊，圣经告诉我们就不好了。怎样不好呢？先知责备他，第16章第7节，先见哈拉尼来见亚萨，对他说，因为你仰赖亚莱王亚兰王，就是叙利亚，你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呢亚兰的军队军兵脱离了你的手啊。古时军队不是很大吗？只因为你仰赖耶和华，耶和华便将他交在你手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这件事情行得义昧，以后必有征战的事临到你。亚萨因此恼恨先知，帮他囚在监里。那时候亚萨也虐待了一些百姓。那他做王第39年的时候呢，他得了一场病，可能是脚不能够走路，结果呢他没有求问耶和华，他只求医生，这是他的败笔。所以亚萨一生的功过我们都很清楚了，就是最后那2年呢留下一个败笔，寻求外邦的帮助。以后在列王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呢啊，把圣殿的金块挖下来当作赔款的啊。现在我们来看他的儿子约沙法。约沙法呢在圣经里面也是定位为一个好王，他的功过呢比亚萨丰富多了，因为呢他奋勇自强，他觉得国家要强盛一定要怎样啊，自己要做得好。所以呢诸葛亮不是刘备写给他的儿子阿斗，将相本无种，然而当自强，普世皆准。一个男人啊，一个成长的，如果不装进自强的话，你会被人家看不起的。耶沙法也做得很好，所以呢他奋勇自强，防备他父亲有南北内战的发生，他想了一个馊主意，他说如果我跟北国结亲的话，那可能南北内战会终止。结果呢耶沙法的儿子娶了亚哈的女儿，这是他想出来的。结果呢圣经说这是一个大大的败笔，为什么？信与不信的不可以同乎一轭，因为南国是敬畏耶和华嘛，北国是拜金牛犊的嘛，而且亚哈又娶了一个什么外邦的公主耶洗别，专门拜巴利跟亚瑟拉的。结果呢他的女儿受了他母亲的耸动，也把巴利跟亚瑟拉的这个假神的思想呢带进了什么耶沙法的儿子，使国中陷入了一片混乱。这是耶沙法的败笔，等一下讲的时候会很生动的，但是我们先讲他的功。耶沙法的功是什么？他行大卫跟上帝跟大卫交代所行的道，而不寻求巴利，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循他的诫命，这个是写在17章。所以耶和华坚定他的国，犹大人给他进贡，因为国家富强了，又奋勇自强，结果呢百姓就安康，就高兴给他进贡。圣经定位他大有尊荣之才啊，圣经描写君王大有尊荣之才了，除了耶沙法以外还加多一个西西家。
因为上帝帮助他，使他大有尊荣之才，连巴比伦都派外交使节团来访问他，你们所拜的这位神到底是哪一位神？那我们来看他公的一面。他做王第三年，我们刚才所读的前一经文，他就差遣什么臣子，这些人是他的内阁，去教训百姓，还差遣祭司，利未人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世世代代做祭司的，所以是亚伦的后裔。祭司教导百姓敬畏耶和华，怎样敬畏耶和华？带领耶和华的律法书，所以世世代代的君王啊，都要自己抄录一份摩西五经啊，每天早朝都要念。犹太人的安息日每七年要读完一本什么摩西五经，中国历代的早朝君王要读资治通鉴，道理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作者把每个朝代的兴衰功过都要读给早朝的君王听，让你学习到功课，为什么这个国家会强盛，为什么后来会衰败，诸葛亮就写得很清楚。亲贤臣远小人，汉朝初年所以兴旺也。所以汉高祖汉武帝带来了汉盛世，亲小人远贤臣，后汉所以灭亡也。汉桓帝汉桓帝汉灵帝没有用，结果汉朝就灭亡了。这个在他的出师表里面写得非常清楚，所以任何人读出师表不流眼泪了很少，因为是诸葛亮肺腑之言。那我们来看约沙法，他关于皇家的事，有皇家的内阁去教导百姓遵守国家的律法；关于上帝的律法，有祭司跟利未人教导；王的事，神的事，他说把它分得非常的清楚，这就是约沙法最好的一面。所以呢，上帝祝福他怎么样，使四围的列国都恐惧，不敢跟约沙法征战。那约沙法第十八章生动的故事来了，大有尊荣之才，他就想了一个方法，我南北常常内战，从罗波安跟耶罗波安征战，从亚比亚跟巴沙征战，从亚萨也跟巴沙征战，我如果和亲的话是不是会更好？中国也有啦，匈奴常常来入侵中原的时候，汉朝不是有文成公主嫁给匈奴人吗？啊，你是我的女婿啦，你不可以来跟我造反啦，这个是和亲政策。所以呢，约沙法也想到这个方法。所以我们今天读以色列的历史呢，偏古今中外的历史我们都可以懂了。那就说好，那我就去跟亚哈结亲。那么结亲以后呢，注定是一场失败的婚姻。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他的悲剧发生了。这个悲剧呢，今天没有时间讲，不过点给你们一下，使整个国家陷入了宗教混乱，而且还出现了一个武则天。以色列还出现了一个武则天，而且耶稣基督的家谱差一点中断，可怕吗？很可怕，就是约沙法所干的好事。今天没有时间讲，但是点一下让你们知道一下，他就跟亚哈结亲。那亚哈呢，这个人受了耶洗别的耸动，什么话都是听老婆的话，男人啊惊某啊一心扣干，用福建话讲，听不懂的人啊原谅一下，因为这个不可以用华语讲的。亚哈就是标准的例子，什么事情都听耶洗别。结果我们看到什么事情发生，结亲亲家要去来赴皇嘛，他就去探访亚哈。亚哈说，亲家，我巴山旁边那一块地啊是我的，现在呢被仇敌拿去了，你可以
亚兰，你可以帮我一起联合去把它攻下来吗？亲家听了，没有理由不帮吗？但是我只有一件事情，可以求问耶和华吗？他说：“莫问台啊，用广东话讲了，我这里有850个先知，我自己花了450张拜巴利的先知，我老婆花了400张拜亚瑟拉的先知，我为你举办听证会。”哇！结果呢，两个王就穿朝服，在皇室的广场举办听证会。诸位先知，亲家在这里，我约他去攻打基列拉摩，你们说胜算如何？450个假先知吃皇家饭，对不对？都说亚哈一民包凯旋而归。哇！耶稣我听了，整个人傻掉了。哇！异口同声啊！大家知道主耶稣在路加福音讲了一句话：当众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典故就是从这边开始的。当众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其实我们读这句话很辛苦，你知道吗？每个人说我好，就表示我很好嘛？错了，一个人好呢，是好人说你好，坏人说你不好，那才是真正的好人。当众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是没有立场的人。孔子说叫乡愿，对不对啊？他听得懂，他说：“请问亚哈王，还有没有先知？”他说：“有，还有一个先知叫米该亚，不过我很恨他，他从来不在我的面前讲好话，都是讲不吉利的话。”他说：“我亲家不要这样讲了，听听也乎王。”结果没有办法了，再举办一次听证会。那举办一次听证会的时候呢，亚哈知道这个人哦是讲真话的，就派他的那些其他的人啊去跟米该亚讲。做人啊，嘎嘎就好，我们都讲好话，你也不妨讲好话。米该亚说：“上帝叫我讲什么我就讲什么，我是上帝的先知啊。”结果在举办听证会，诸位先知，请问我今天在为耶沙法王办听证会，你们认为我跟他联合去攻打基列拉摩胜算如何？450个假先知都说亚哈因民包凯旋而归啊。现在轮到米该亚了，他怎么讲一句话？读这节经文很难读的。哦，亚哈，450个假先知凯旋而归。他用很高调讲，结果亚哈听懂是在讽刺他。你讲清楚一点，他就讲：你这张戏是包死的，因为我看见耶和华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哎，旧约里面有两个人，有几个人看见耶和华啊？第一个是以赛亚，对不对？乌西亚崩那一年，我看见耶和华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对不对？第二个就是米该亚，米该亚说：“我看见耶和华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所有的天使包括撒旦都在他的周围。”上帝就问这些人：“你们哪一个人去诱惑亚哈上基列拉摩战场战死呢？”这个说那个说，其中有一个荒谬的邪灵。撒旦就来跟耶和华说：“我去把荒谬的灵、说谎的灵进入这些假先知的口中。我告诉你们，现在荒谬的灵已经进入了你们这些450个假先知的口中了。他要诱惑亚哈战死沙场。亚哈，你这次去是包死的。来人啊，把他关起来，让他吃不好，让他睡不好。等我平平安安回来，再来修理他。”他不讲这句话没有事，就是讲这句话丢破。你若能够平平安安回来，耶和华没有对我说话了，你包死的。结果呢，发生什么事？真的上战场，亚哈心怀恶意，亲家大元帅的衣服让你穿，因为亚兰规定这一场战争我只专抓亚哈。结果弓箭手射了以后呢，耶稣我说：“奇怪，怎么每个人都针对我啊？耶和华救我啊！”上帝使那一支箭在空中不晓得怎么绕了，射进了亚哈的腋窝，死了。亚哈战死沙场。米该亚讲的话一定要算数了，所以耶稣我平平安安回来，先知骂他：“你怎么可以跟这个拜偶像的人为伍呢？若不是上帝纪念你，你怎么可以行这样异昧的事呢？”这个在列王记 在历代志里面很生动的一段故事啊。所以我今天讲约沙法是让你们明白，你以后读到这段故事的时候呢，你会知道说，哇，原来列王记是这么好读的。第二件事情，摩押以东跟米乌摩押亚门以东三国联军又来攻打耶路撒冷，约沙法也害怕了，祷告耶和华，我不知道如何行，我只单单仰望你。西西家也是这样祷告的，求你从天上垂听，教导我们怎么做。因为他有利未人教导百姓敬畏耶和华，有他的内阁教导百姓遵循国家的法律，所以上帝说，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 OK， 我应允你。今天晚上叫诗班洁净自己，叫利未人洁净自己，你自己也要洁净。明天一大早在提哥雅耶路撒冷旁边有一个提哥雅高原，阿摩斯的家乡，到提哥雅的旷野的高原，只要唱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其他是我的事了。用诗歌打败敌军啊，这个神迹只有在约沙法的故事里面发生过。结果呢，约沙法宣告了一句话，信上帝就必立稳，信先知就必亨通。以赛亚也讲过这句话，信就必立稳，若不信就不必立稳，是成为我们的信仰根基。你信这位主吗？创造主、救赎主、审判主，你的信仰根基就站立得稳，从此以后不被那些世俗的哲学、不被那些异端所摇动，飘来飘去。所以保罗的书信全部教导我们，你们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什么叫真道？认识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信他有永生，够了。刚才我们所背的使徒信经就是真道上站立得稳。约沙法信，所以教导百姓，你们信就必立稳，你们信先知就必亨通，于是就率领诗班利未人洁净自己，第二天早上唱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当诗歌一唱出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上帝只派一个天使就进入敌军，使他们自相残杀。约沙法不费一兵一枪收了敌方的战利品，三天都收不完，一直到第四天。这个故事以后发生还有西西家，百万大军围攻耶路撒冷，上帝只派一个天使，一天晚上死了185000个人。哇，希拿基利满面蒙羞，落叶逃回尼尼微城，被他两个亲生的儿子用刀杀死，一再的重演。所以啊，我们今天读到了亚萨跟约沙法，那我们就能够很清楚的明白，从旧约看列王与上帝的团契的关系，你跟上帝的团契有敬畏耶和华、谨守遵行他的诫命吗？答案很简单，有，上帝的福气就临到你；没有，上帝的处罚也临到你，非常的公平。福祸是自取的。今天他列了一个历史的告诉我们，你要得到福吗？你就要遵循以色列人怎样得到上帝的福，你就得到了。你要得到祸吗？你只要效法以色列人所接受的刑罚，那你也得到了刑罚。因为上帝是很公平的，他不偏待人。所以我们今天读列王记，以色列人的历史，以色列人的特权，我们要成为一个一面镜子。以色列人的特权是什么？上帝拣选他们，把上帝的话交给他，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讲的。以色列有什么特权？上帝拣选他，而且是从一个不能够生育的亚伯拉罕特别拣选的。如果他拣选加拿大人、拣选中国人做他的选民呢、啊？人家会不服的。我中国地大物博，加拿大地大物博，那我这些非洲都是穷困的，他拣选亚伯拉罕，让人家无话可说。第二，以色列的第二个特权就是罗马书第九章，上帝跟以色列人立下了租约， 今天全世界的各地的法律全部都说摩西五经抄出来了，完整的一套律法跟他们签约，这是他的特权。保罗讲，因为上帝拣选了以色列人，所以他虽然灭国两次，但是他说我要使你雅各之子没有灭亡。第一次灭国70年后回去重建家园，第二次灭亡主后70年，提多将军把他们分散到全世界各地。请大家注意哦，这1900多年的时间在欧洲，犹太人被抛来抛去，每100年就驱逐一次。到了希特勒的时代，屠杀600万个犹太人。我问祥导这个问题，犹太人是不是赚了德国人很多钱以至于要屠杀？他说不是，这个是很小的原因，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希特勒底下一批谋士不要让圣经的话应验。哇，这句话震撼了每个人听的人。今天你到波兰的奥斯维辛去参观一下，每个人都是很伤感的流出来，不把人当看，烧了当肥料。但是1948年他还是复国，什么道理？因为上帝跟犹太人所立的约要永远长存。大家有机会读到撒迦利亚书第14章你就知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要向耶路撒冷去守住棚节。这是上帝的话，肯定要应验的。所以我们今年这一系列请大家好好的预备心，我讲到哪一个网的时候呢，你们就把那个背景呢稍微熟悉一下。我不敢勉强你们39个网都要背好，但是呢最起码几个网啊，特殊的例子啊，秦王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这五个网中国人是肯定不会忘的，对不对啊？你们读过沁园春吗？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所有的王里面这五个王是可歌可泣的，带来了什么国家强盛的时代。那我们今天所读到的是亚萨和耶沙法，因为敬畏耶和华，所以呢上帝祝福他，但是他的缺点我们要怎样啊摒弃掉，我们要学他的什么优点。大卫之约不能废，上帝跟挪亚立了一个约，上帝跟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上帝跟大卫立的这个约要让世世代代的人都遵守。很简单，只要敬畏耶和华，谨守遵行他的诫命，国家一定有什么上帝的祝福。祝福到什么？百姓敬畏耶和华，有祭司教导，先知传达上帝的话，大家都有上帝的话在心中，这个国家上帝一定使什么使他什么国泰民安，君王也做得很稳。求主帮助我们，今年我们就介绍列王与上帝的团契，让我们有很好的得着，让我们也了解以色列人的历史是怎样进展的，从复兴到衰败到归被掳到归回，我们能够一目了然，一个概况把它全然的明白。我们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的恩主，让我们了解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人类的时间表。今天让我们看见亚萨跟耶沙法，上帝定位他为好王是因为敬畏耶和华，谨守遵行他的诫命。这句话不单是在列王记讲的，也对着我们今天世世代代的基督徒讲的。因为只要我们凡事敬畏耶和华，谨守遵行他的诫命，我们出入尽多平安，我们所做的尽多顺利，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求主恩待今天早上的崇拜， 从头到末了。我们称为你名下的儿女，献上我们的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